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约翰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约翰一书的第六讲。
我们前面已经查考了约翰一书主要的信息，也思想过约翰三次反复地说明了怎样从教义、道德和人际关系来验证一个人有没有和神相交的生命。最后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就把前面的三个验证整合在一起，做了一个结论。
约翰在那段结论里，他先在第一节用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句子作为开始，然后在第五节又用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结束。可见这是约翰所强调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证明一个人是不是跟神相交最根本的证据。
对，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约翰就要围绕着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把整封信带到一个高潮，包括第六节到十二节说到的耶稣是基督的三个见证，也包括了十三节到十七节说到的信徒信心的确据。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约翰就提出了信徒的三个自我肯定，来作为对信徒的劝勉和结尾。
是的，首先，约翰在前面的结论里说到，人必须用信心去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才能够证明他有与神相交的生命。那么约翰就需要向信徒提出耶稣基督见证的效力。
我们分析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到十二节的经文，就知道这段经文用两个题目来说到耶稣是基督的三个见证。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第一个题目，说到这见证的性质。
让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第六节到第九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
约翰说，耶稣基督在地上见证的效力是借着血和水而来的。约翰不但说了一次，还重复的再说了一次，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还有圣灵的见证。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针对当时正在萌芽的诺斯底主义。如果我们不明白诺斯底主义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就不容易解释这段经文了。
是的，我们在第一讲介绍约翰一书背景的时候已经说过，诺斯底主义的前身，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耶稣受洗的时候，基督就降在他的身上。
而且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见当时基督就已经离开了他，所以基督实际上并没有为人类而死。
是的，我们有了那样一个对背景的理解，就可以来解释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所说的水指的是耶稣的受洗，他亲自受洗。
至于血，这是指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出的宝血。金华牧师啊，第六节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意思就是， 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他受洗的时候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基督。
那么还有一个客观的见证，那就是第七节说到的，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和27节，耶稣用真理的灵来称呼圣灵，并且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既然圣灵就是真理，那么真理的见证不但是真实的、有力的，圣灵也不能不为耶稣做见证，因为真理是不能够隐藏事实的。
一点也不错。同样的，圣灵从前感动了使徒们，叫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今天圣灵也照样在人的心里为耶稣做见证，叫我们认识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
是的，这三个见证，水见证了耶稣基督受洗的历史事实，血见证了耶稣是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圣灵见证了神为耶稣基督盖上了印，证明他是真的。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在法庭上控告一个人，申命记19章15节说，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马太福音18章16节，耶稣也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么水、血跟圣灵同时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可见这三个证据在法律上有绝对的效力。
对，更何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也亲自从天上发出声音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连圣殿的幔子也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金花牧师啊，耶稣从死里复活跟他荣耀的升天，更是证明了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弥赛亚。
所以第九节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更该领受的原文是更大，也就是说，我们既然领受了人的见证，就是使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三位一体的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岂不是更大，更应该领受吗？
没有错。至于第六节到十二节这一段，关于耶稣基督三个见证的第二个题目，就是第十节到十二节，说到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结果。我来念这段经文，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弟兄姐妹，前面第九节说领受神的见证，和这里第十节说相信神的儿子，在意义上是完全一样的。一个领受神为耶稣所做见证的人，当然就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
是啊，第十节先说信神的儿子，然后在后面又说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在文法上，这是两个相同的子句，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心的对象不单是耶稣，同时也是神为耶稣做的见证。不信耶稣就是不信神，不信神为耶稣做的见证就是不信耶稣。
不错，还有信神的儿子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这句话直接翻译出来可以说是，凡相信神儿子的人就在他自己里面有见证。既然一个人接受了水、血和圣灵的见证，也接受了神在他心里的见证，那么在他的里面就会确实的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真的。
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不相信使徒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也不相信神为基督做的见证， 他就等于是把神当作是说谎的，这是对神非常的不敬，也是非常顶撞的行为。
对，约翰说过了三个有关耶稣是基督的见证以后，我们从接下来第十三节的内容来看，就应该是前面一段的结论了。所以有很多圣经的翻译本，包括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十三节划分到前面一段。不过如果我们把十三节当作是后面一段的一部分也不错，因为后面从十三节到十七节的一段是说到有永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确据。
是的，让我把第十三节念出来，您就知道是为什么了。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句话跟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很类似，因为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对，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写给还没有相信的人，所以作者约翰希望念了约翰福音的人能够因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得生命。可是约翰一书却是写给基督徒的，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是要他们确实有把握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永生。
是啊，从希腊文所用的字眼跟时态来看，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读的人在读了这封信以后就对自己有永生越来越有把握，而是说希望在基督里有了永生的人有确据，知道永生不只是将来的盼望，更是现在实际的情况。每一个基督徒现在就活在永生里了。
不错，当时那些读约翰一书的弟兄姐妹正受到诺斯底主义前身那些假教师们的搅扰，对自己属灵的情况有所怀疑，所以约翰在这封信里就一再的从教义、道德和人际关系方面教导他们怎么样来验证自己有没有和神相交的生命。约翰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有确据，知道自己有永生。
金华牧师啊，不要说当时受异端搅扰的基督徒，即使是今天，也还是有不少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对自己的得救从来就没有把握，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甚至有些人以为一个人在今世是不可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永生，这样的人也同样的需要知道信了耶稣就已经有永生了。
是的，约翰在第十三节提出一个基督徒信心的确据之后呢，就在十四节到十七节提出了另外一个确据，就是祷告的功效。
确实是的，十四节跟十五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弟兄姐妹，这就是通过为灵魂代祷确实知道自己是得救的。
对，在十四节开头有一个希腊文 kai 字，这个连接词把上一句和下一句的话连接在一起，这么一来我们放胆到神面前祷告，是因为十三节说的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
嗯，还有坦然无惧，在原文不但有放胆没有惧怕的意思，而且有理直气壮的意思在里面。既然我们经验过神的赦免，现在就活在永生里，那么我们大胆的到神面前祈求，就不会像某些异端所说的是一种骄傲自大的行为。金华牧师啊，想想看，一个不相干的人怎么敢随便闯进总统府或者某个高级领导的家 为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坐下来跟他聊天呢？当然不敢的嘛，除非我们是国家领导人的配偶或者儿女，或者是被授权的官员。同样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亲近神，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对，不过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还提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向神祷告，是因为我们照他的旨意求。所谓照他的旨意求，意思就是我们寻求什么是神喜欢的，然后接受神的心意，让神的旨意成就。
对，我们常常把祷告当作是要神听我们的一个工具，以为只要我们祷告，神就有义务要成就我们所想要的。其实这个是不对的。耶稣在地上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他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这样，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不错，事实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照他的旨意求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一个爱神的人就会渴慕神，愿意明白神的心意，做讨他喜欢的事。他既然尊重了神的旨意，神就一定会听他的祷告。
接下来16节跟17节，约翰就提出一个例子来解释。经文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约翰在这里说到代祷的一个限制。约翰把罪分成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两类。他说，如果那个人犯的是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就应该为他祷告，让他得到神的恩典。如果那个人犯的是至于死的罪，那么约翰就不鼓励我们为他祷告。
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还有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那也就是说，那些信了主受了洗的人，后来却彻底的背道否认耶稣基督，那样的人既然已经没有重新回头的可能，那么为他们祷告也就是白费功夫的。
对，旧约圣经里的扫罗王就是一个例子。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国王，可是他犯罪得罪神，而且不肯悔改。所以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神对天天为扫罗悲伤的先知撒母耳说，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意思就是，撒母耳，我已经弃绝扫罗了，你不要再为扫罗求了。
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提到那些从我们中间出去，也就是本来在教会里，后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离开了福音真理的人，他们很可能就是约翰说的犯了至于死的罪。相反的，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对福音有坚定不移信心的人，他们可能因为在摸索的过程暂时信心倒退，可是最后还是回到信心的原点，把握住救恩。这种暂时的软弱就不是犯了至于死的罪，不然彼得三次不认主就不可能再被主接纳了。
对，还有一些人因为对真理搞不清楚，受了迷惑，无知地加入他们，陷入了一些抵挡教会的罪。他们既然没有抛弃福音，我们就应该为这样的人祷告。
不错，所以第十六节说，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我们要用信心为那样的人祷告，因为对他们来说，神是还是在他们身上成就福音大能的那一位。
对，最后十七节，约翰强调，凡不义的事都是罪。约翰这么说，是为了告诉我们，虽然有不至于死跟至于死的罪，可是罪就是罪，我们不应该降低罪的严重性。
不错，反正基督徒犯了罪，就应该立刻向神认罪悔改。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肯悔改就是背叛神，离弃真道，那样的人是明明的把自己置于第二次死亡的地步。
金华牧师啊，那实在是太可怕了。现在我们来到约翰一书最后的几节经文，约翰用了一段很有特色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我们知道约翰的整封信都是说到跟神相交的生命，在末了他要用三句我们知道作为开始的话，把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确据说个清楚。
嗯，因为诺斯底主义的人常常说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知识是别人不知道的，约翰却说我们知道，而且每一句接在我们知道后面的话都是用非常直接原则性的写法肯定我们的信仰。
嗯，第一个用我们知道开始的句子在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弟兄姐妹，基督徒都是从神生的，一个被母亲生下来的人，他不能说我已经被生过了，所以现在我跟这个生命毫无关系。同样的，凡是从神生的就一直是神的儿女。
对，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里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意思就是神的儿女绝对不会继续不断地活在罪里。
不错，接着十八节又再次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根据希腊文，在从神生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在我们中文和合一本这一节的后面有小字说有古卷作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一个特定的从神生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从神而来的那一位。
嗯，也就是说从神生却没有犯罪的基督会保守凡相信他的人，恶者就没有办法害他了。
所谓那恶者前面也有一个定冠词，可见所指的就是魔鬼。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也说过，神的儿子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因为有耶稣的保守，魔鬼是肯定不能够伤害神的儿女的。
嗯，至于第二个也是用我们知道作为开始的句子，在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金华牧师啊，这是强调一个人从神生了以后他就永远是属于神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不错，相反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个握在意思就是躺在魔鬼的辖制底下。弟兄姐妹，约翰不是形容世界在魔鬼的掌握里努力的挣扎，拼命的搏斗，想要离开魔鬼的捆绑，不是的，他是说世界躺在魔鬼的爪牙下面，好像什么知觉都没有一样，一味的让魔鬼尽情的随意的蹂躏 玩弄，这实在是很可怕的。
确实是的。约翰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属于神，就是握在恶者手下，没有第三种可能。这么说，敬煌牧师啊，今天很多人要淡化基督徒跟世界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可能的呀。
对，那么第三个用我们知道开始的句子，就是二十节，说到神把智慧赐给属于他的人。
经文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敬佩啊，我们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句话直截了当地推翻了诺斯底主义的说法。因为约翰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这个智慧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而认识的意思是指在经验里不断的领会，也就是说，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人，都能够持续不断的从自己亲身的经历当中认识神，这绝对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已。
还有约翰称神是真实的，这个字眼和耶稣说的我是天上来的真粮，我是真葡萄树是一样的，意思是他是实体，不是影子，是独一的真神。这样的说法重重的打击异端，说耶稣是幻影，并没有真正的道成肉身为人类死的谬论。
对，约翰还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意思就是说，那个真实可靠的是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基督徒借着相信耶稣所得到的是真实的分享神的生命，那种的经历也绝对不是那些大谈追求虚无缥缈智慧的人所能够领会的。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句话强调神的真实性，也强调神就是生命。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是的。末了二十一节，约翰又亲切地称呼读这封信的人，小子们啊，然后用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来劝勉他们，并且总结他这封信的内容。
所谓自守，就是尽责地保守自己所相信的，就好像牧羊人看守他的羊群，兵丁看守上级托付他的犯人，银行看管客户托给他的存款一样。
前面十八节说耶稣基督会保守神的儿女不犯罪，这里说神的儿女也要自己保守自己所信的，不至于随流失去。这表示基督徒也需要对自己的信心负责任。
不错。至于偶像是指什么呢？广义的来说，任何用来取代神的都是偶像。也就是说，像诺斯底主义那样，想要用特殊的领悟、特殊的知识去代替耶稣基督福音的地位，在本质上也是偶像。
换句话说，这就是要我们对所相信的福音忠心，好好的保守从神所领受的道，除了真理以外，绝对不去随从别的道理去敬拜其他的假神。
是的，总而言之呢，约翰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向神忠心，过圣洁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再把最后一句话念一遍，并且常常彼此提醒。
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弟兄姐妹，再会，愿神祝福您。
再会。